阿爸父，我们感谢和赞美你，我们感谢你，你是爱我们的天父，你是那连续我们的天父，你是在永恒之中不是定义要我们灭亡，而是定义要拯救我们的天父。所以为了使我们这些罪人得你永永远远的爱，你差你的独生爱子我主耶稣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了，所以我们这些人就成了最蒙福的人，我们身份的尊贵超过天使。为此我们向天父感恩，向我主耶稣基督感恩，我们也感谢主将圣经真理赐给我们，让我们不单领受你的恩典，也领受你的真理，让我们在真理当中看见光，看见你对我们的爱，我们信心更加坚固。我们把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恭敬交付在天父你的手里，我们求天父祝福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求圣灵上帝引导讲台，也求圣灵上帝开我们每个弟兄姊妹的心，让我们都是慎思明辨，用自由的心去听，也越听你的真理我们也越得以自由。也特别求圣灵上帝把主耶稣基督启示在我们心里面，让我们每个人越来越认识基督，越来越明白福音，越来越欢喜，越来越快乐，越来越感恩，越来越勇敢。求主加恩，感谢赞美你，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的，弟兄姊妹，我们打开希伯来书第十章。好，大家打开希伯来书第十章，我们今天继续跟大家分享希伯来书第十章。好，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主题呢是不要丢弃勇敢的心。好，不要丢弃勇敢的心。我们上次是看了希伯来书26到31节，这里面讲了一个警告，但是也是给我们的提醒。那么我们今天来看，接下来从32节到这一章的结束，就是从希伯来书第十章32节到39节，好，这一段的经文我们看到他要跟我们去讲的这些真理，求主带领我们，让我们记在心里面。希伯来书第十章32到39节，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读，我读一节，好，大家读一节。希伯来书第十章32到39节，你们要追念往日蒙了光照以后所忍受大征战的各样苦难，
念被捆绑
因为你们体恤了那些被捆锁的人，并且你们的家业被人抢去，也甘心忍受，知道自己有更美长存的家业。
所以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存这样的心必得大赏赐。
你们必须忍耐，使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
因为还有一点点时候，那要来的就来，并不迟延。
只是一人必因信得生，他若退后，我心里就不喜欢他。我们却不是退后入沉沦的那等人，乃是有信心以致灵魂得救的人。好，我们把第35节我们再读一遍，第35节我们一起来齐读，再读一遍。所以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存这样的心必得大赏赐。好，我们就读到这里。哎，韩弟兄帮我们把这个射灯开一下哈。那我们看这一段的经文哈，这一段经文你会看到它这个起头是从哪里起头呢？这段经文的起头是从这个使徒提醒这个读者说，你们要追念往日，就是想你们以前的事情，想你们以前的事情。我们上次已经跟大家讲了，进入第十章，特别是从第19节开始，其实已经进入了信仰的实践，就是教义部分基本上结束，后面都是讲信仰实践这部分。那么这里面的话呢，希伯来书的作者要鼓励我们这些弟兄姊妹持守福音真理，然后他在这里他就采取了一个做法，他说你们要追念往日，就想你们自己过去经历的事情。我们知道第11章是讲什么呀？是讲教会过去经历的事情，是不是啊？就是第11章就开始讲信心伟人了，就是这里面其实它是有个承接性的，一方面让我们想你们自己刚刚领受福音那段时间你们是什么表现，福音给你们带来了怎样的一个力量，是不是啊？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里讲说，你们领受了福音蒙了光照以后，你们面对征战，但是你们忍耐了，而且你们不单自己忍耐苦难，你们还陪伴体恤那些有苦难的人， 然后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里就讲说，那你们哪怕你们的家业好像被人抢去，但是你们依然能忍受，因为你们有什么呀？你们知道自己有更美长存的家业，指的什么？我们天上的产业。然后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里就讲了一个很重要很重要鼓励的话，说所以你们不可什么呀？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存这样的心必得大赏赐，然后你们要忍耐，行完你们当走的路程等等的。然后在这里，然后最后又提醒他们说，我们这些人是不是退后入沉沦的人呢、啊、不是，我们是有信心得救的人。你这个已经得救的人应该用勇敢的心去面对这些挑战，是不是啊？所以这个是我们看到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里讲的。那么我们今天的主旨是要讲勇敢，但是我们先把这段经文里面有一些点我们先跟大家去做一个梳理，让大家去明白。那我们有几点，我说我在这里先梳理，有五点要去梳理的。第一个就是你注意，希伯来书的作者让大家去追忆过去，要追念往日，是不是？其实就是回忆。那么让我们回忆干什么呢？回忆什么呢？它是让我们回忆福音在我们身上有能力的日子。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会看到，包括你看启示录讲七教会的时候，上帝跟第一个教会以弗所教会讲的时候，也是提醒他们说，你们把起初的爱心给丢了，其实也是让他们回忆过去，对不对？你看到包括保罗这个兼顾提摩太的时候也是这样子的，说提摩太，我知道你从小就明白圣经，哎，你想想你妈妈，想想你外婆，他们是怎么把圣经从小教给你的，你是从小因信圣经，因这个明白圣经，然后有得救的智慧，是不是啊？所以保罗就提醒他说，神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心，是什么呀？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是不是啊？保罗也很多时候回想过去，那圣经当中包括我们看到有些重大的事件在圣经当中是反复让我们回忆的，比如说以色列人出埃及过红海，你看到从旧约到新约好多地方都讲，是不是啊？那就像我们以前跟大家分享过的，就是上帝让我们回忆福音在我们身上有大能的日子，使我们在今天有的时候信心动摇了，有的时候怀疑了，有的时候软弱了，这个时候我们一想，哎，不对，原来上帝做这么大事，难道今天他不做了吗？是不是？原来上帝为我把红海分开，难道今天他不做了吗？你看摩西他们也经常是这样，对不对？摩西经常提醒以色列，你们还记不记得？你们要记得。然后到后来摩西走了以后，然后其他的包括约书亚呀、大卫呀这些士师们也经常提醒以色列，你们难道忘了在旷野40年之久，上帝怎么供应你们呢？在那地方你们没种地。在那地方你们没有什么产业，但是上帝天天玛拿按时降下来给你们，你们担心什么？是不是啊？主耶稣基督也是经常是讲这些，让我们追忆过去。这也像是旧约里面那个故事，约书亚带着以色列人过了约旦河以后干嘛呀？让以色列人说，你们到约旦河中间干嘛？一个支派扛一块石头出来，把那些石头聚在一起堆成一个堆，然后到了后来的以色列人没经历过这件神迹的，你看，哎，这儿为什么有一堆石堆啊？正好12块，我们以色列多少个支派啊？12个支派，说为什么堆了石堆？就是立石为记，让他们知道说耶和华在你们当中行了何等大的事情。阿们吧，弟兄姊妹。我们也常常需要立石为记，追忆往事，思想一下你当初信主的时候怎么信的，思想一下你经历过的难事，上帝是怎么把你带，那些难事如果上帝没把你带出来，你今天会坐在这儿吗？弟兄姊妹，不会啊。你经历过有些事情，甚至当时觉得完了完了，这个事情太难了，我灭亡了，我死了了，我非死不可了。结果呢，你活在现在吗？是不是？就像大卫也曾经这样子，扫罗一直追杀他，大卫就曾经也灰心，大卫说，我终有一天要死在扫罗手里。他都忘了上帝在他还是一个小孩子的时候，让撒母耳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啊？去他们家用膏油膏他，你要做以色列的王，大卫好像还做王呢，我能活下来就了不起了，对不对？但是后来怎么样子？上帝是信实的，就做成了。所以我们说，这是我们一定需要去知道的。我们要常常回忆，回忆过去，思想过去，上帝以前怎么带我的，他现在还能怎么带我？阿们吧，弟兄姊妹。上帝以前怎么把得胜赐下来，他还能怎么把得胜赐下来？上帝以前怎么把我眼前的艰难给我分开的，他今天还可以。阿们吧。所以以色列人要看到这些，我们这些基督徒要看到这些，我们要看到福音的大能，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福音在历史当中是怎么得胜的？难道今天就没能力得胜了吗？ 所以我是很反对在基督教里面那种悲观主义、失败主义情绪，你知道吧？因为基督教今天到了一个地步，已经害怕所谓的成功神学，害怕到连成功这两个字都害怕了。有些我看了有些文章说，小心呐，千万不要让成功做你的偶像。我同意一半，因为是啊，不要让成功做你的偶像。谁是你要敬拜的？你要敬拜成功还是敬拜上帝？当然敬拜上帝，但是基督徒难道不要成功了吗？耶稣成功不成功啊？耶稣在实际上说的最短的两个字是什么？成了吗？其实就是成功的意思嘛。耶稣没有在实际上败了，他有没有这样说？他没有啊。你要看到福音是怎么一路一路的得胜，福音怎么是从耶路撒冷这个地方、中东这一小片地方传到撒玛利亚，传开原来的欧洲是蛮族，现在欧洲变成了基督教影响的，然后北美洲、南美洲原来是跟基督教一点关系都没有的，是不是啊？现在基督教在那里面占那么大的势力，我们亚洲、我们中国原来跟福音也没什么关系，现在也有几千万的信徒啊，是不是、啊、很厉害的？中国的基督徒顶别的国家好几个国家的人口了，他们吧，弟兄姊妹，这不就是福音的大能吗？你要看这些，追忆往事，知道这些，这是我跟大家讲的第一点。那第二点，我们在这段经文当中还要注意的，还是在32节，这里面说你们要追念往日蒙了光照以后所忍受大征战的各样苦难。这个大征战这个词，其实它原文的意思是什么呢？原文的意思是运动员的竞赛。这个原文的意思是运动员的竞赛，就是这里面的大征战，或者可以表示为说是一种大竞技。就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福音在这方面帮助我们面对挑战，面对好像最严格的、最难的这些竞技比赛，却让我们得胜。你要看到这些，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这里面它也有一个挣扎的意思，一个竞争的意思，一个好像是障碍赛的意思，你明白吗？就好像我们中国这个田径原来的第一人现在不太那个啥了，就那个谁刘翔，是不是、啊、那个跨栏，对不对？他的意思有这个意思在里面，就是我们的福音带着我们不知道有多少的艰难，你跨过去，你越过去，他是有这个意思。所以说我们要追念往日蒙了光照以后所忍受大征战的各样苦难，就是一个难处接着一个难处，一个障碍接着一个障碍，但是我们不是说哇好难呢、啊，一个难处接一个难处，一个障碍接一个障碍，而是我跨过了一个难处，胜过了一个障碍，越过了一个拦阻。福音一直带我们是这样的，真的弟兄姊妹，我们在这方面是要有信心的。福音真的是有这种能力，福音在这方面的能力就是如此的，就是没有什么拦阻，没有什么难题是福音解决不了的。阿们吧弟兄姊妹，你真的相信吗？比如说子女教育，比如说婚姻建造，比如说家庭建造，比如说你工作上面遇见的挑战，有没有什么东西是上帝的福音不能够给你提供帮助，不能带你得胜的？真的吗？真的没有吗？不要只是形式化。我希望大家去回答我问题的时候，你自己真的放在心里去思考。我们有些弟兄姊妹，那个人家孩子还小，听了这个知道福音的这个宝贵，教育孩子来，我孩子都十几岁了，来不及了，甚至我的孩子都20岁了，都上大学了，我都哎晚了。会不会？不会，真的不会，从来不晚。你遇见的所有的难处，你说这个难处高得像山一样，红海难不难呢弟兄姊妹？然后分开了没？约旦河难不难呢？难。分开了没有？分开了。以色列人曾经最难的时候，难到一个地步，全国连一个铁匠都没有，连磨个犁头都得去非利士人那儿去磨犁头。那非利士人把以色列人压制到一个地步，可怜到一个地步。但后来呢？后来大卫兴起的时候，非利士人被以色列人打得抱头鼠窜，是吧？就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去看到这个大征战，好像一个竞技。我说不行，我是一个身体羸弱的人，我没办法。不，福音就有能力。福音就可以使你得胜。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这是我说我们要注意这段经文里面的我说的第二点。它像一个珍珠一样，它告诉你基督徒在地上有征战，有难处，但是耶稣基督的福音总能让你在征战当中得胜。不是说一定征战不存在，不是说难处不存在。我们有些弟兄姊妹这方面就误会了。我们有些弟兄，我是一个基督徒，怎么会经历这样的事情？我是一个基督徒，我的孩子怎么会生病？ 啊，我的配偶怎么会这样子？我的工作怎么会是这样子？难道我又得罪主了吗？哎呦，其实是这样子吗？不，基督徒难道一定会免于这些吗？不是，上帝就像我们说的，你如果你像刘翔状态巅峰的时候看见篮儿，他是什么感受啊？他那个时候看见那些篮儿是心颤颤的，还是说哎呀，又要征服这些篮了？他是哪个心态啊？我要。如果我们在福音里面是心颤颤的害怕，还说我要征服这些栏呢，我要征服这些障碍，阿们吧，我们会遇见这些，你不要怕。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你需要去注意。那第三个，在这段经文当中的话呢，我说你要去看第33节，这里面说的，说我们这些人在福音的大能里面，一面被毁谤遭患难成了戏景，叫众人观看，一面陪伴那些受这样苦难的人。我说这个叫做苦难中惊人的得胜。怎么苦难中惊人的得胜？你注意这里面讲说，这些希伯来书的这个受信人，他们在过去他自己经历艰难不艰难？艰难。因为他这里面讲的什么？被毁谤遭患难成了戏景，叫众人观看，就是有人又毁谤你，有人又瞧不起你。基督徒在世上有的时候，就算你做得再好，就算你的职位再高，也有人毁谤你。阿们吧。比如说但以理有没有被人毁谤啊？有啊，但以理祷告，然后人家专门想陷害他，只是没陷害成，对不对？仅此而已。但是包括成了戏景叫众人观看，就是别人有人藐视你，你脑子不正常了吧？你咋信耶稣了呀？年纪轻轻的你就信耶稣了，你干嘛呀？是不是家里经历啥事儿啊？啊，就反正他的态度意思就是你不正常了，所以你才信耶稣，是吧？那这时候我们怎么办？我们靠着福音去得胜。但我说这个苦难中惊人的得胜是什么呢？这个惊人的得胜，就按照我们一般人的观念，我在受苦，我能够受得了就不错了。但是希伯来书的作者说什么呢？说你们一边自己受苦，一边还在干什么？陪伴那些受这样苦难的人。就是我在受苦，我还同时在安慰别人。那我举个例子让大家明白为什么我说这叫惊人的得胜。比如说假设一个病人去了医院，医生给他看病，医生一边给他看着病，他一边还帮其他的病人做手术呢，你说你惊讶不惊讶？你说哇，这个人太厉害了，一边自己在那儿看着病吃着药，然后一边还在帮别人，那你说这是什么东西在支撑他？一定有很强大的力量。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我讲这个也是鼓励弟兄姊妹，而不是逼大家。不要说哎呀，梁弟兄上次讲到这里了，所以我一看，哎呀，是啊，是啊，我受苦的时候我必须去帮别人，如果不帮别人的话怎么怎么样，这叫律法主义的思路。不是的，而是你要相信一件事情，我现在在受苦，我现在有艰难，但是我现在的受苦，我现在的艰难，福音在我身上依然有能力，不单我自己能忍受得住，上帝还可以借我的手帮别人。你相信的是这个，阿们吧，弟兄姊妹。你要看的是这个，就福音能力就强到这个地步，上帝的能力就强到这个地步，耶稣基督对我的扶持就大到这个地步。我是软弱的，其实上帝拣选我们这世上软弱的人，叫强壮人怎么样子啊？羞愧，就是这样让他们羞愧。他们按照他们天然的观念说，这个人必须好到一定程度，强到一定程度，他才有可能帮别人。没想到这个人一边自己在忍受苦难，一边他还在帮别人，而且在帮别人的过程当中，他心里还蛮有喜乐，他的盼望还溢于言表，简直不可思议啊！是不是不可思议啊，弟兄姊妹？就像我们刚刚说的，一个病人一边在别人给他看着病，一边还帮别人在开着刀，而且手术做得很成功，厉害不厉害啊？太厉害了，福音就是做成这样的工作。所以我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你一定要相信，你要知道一件事情，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福音能做成我们想象不到的事情。我再举个例子让大家明白，这段时间大家都知道东北亚那边这个朝鲜半岛形势很紧张，是不是？那形势很紧张，为啥紧张？其中一个紧张的原因就是因为北朝鲜有什么东西啊？有核武器。核武器其实核弹外在看起来跟普通的导弹是差不多的，但是它里面的能量一样不一样？那大不是大多少倍。然后北朝鲜还号称要搞氢弹，那吓死人了，你知道吧？那一打出去的话，不能够毁掉一个城市啊。所以那我你说我讲这个什么，我不是讲北朝鲜，我是说有的时候我们去看福音，我们也觉得说基督教信仰和信佛的和信安拉的和信道教的有什么区别呢？我觉得差不多嘛，大家不都是宗教吗？甚至有些人就来了说，反正宗教都是劝人向善的吗？哎，基督教劝不劝人向善？我问弟兄姊妹，劝吗？ 你不要，他说什么劝人向善，我们基督教不啊，那你这个人家就误会了，我们是劝人向善，对不对？但是我们，你就是我们刚才说你那个是普通的一个炸弹，咱这个是核弹，我这里面蕴含的能量比你那大的多了，就是看起来很简单的因信称义，看起来很简单的罪得赦免，看起来很简单的四个字的福音，神爱世人，它产生的影响就是我们今天讲的，给我们勇敢的心，成就不同的事情。你一定要看见这些，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要去晓得，你要去知道说福音就是这样大的。我再讲一点，我们教会不是说我们要夸口自己，而是说让大家去明白，比如说我们教会从2014年开始面对征战，一直到今年2017年3年，是不是啊？那我们这几年征战，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沙龙弟兄，我们两个长老是一般征战是在最前线的，阿们吧。那我们在最前线，我们受的伤害少还是受的伤害多？我们受的伤害多，但我们要服侍大家，还服侍的多。你有没有想过？你们觉得有点奇怪啊，是吧？你没见梁弟兄在讲台上，我讲不下去了，我出去哭一会儿再来讲，我这太难受了。哎呀，我这最近受了伤害可大，我好好哭一场，我痛哭10分钟，然后回来你们忍一下哈。你有没有见过这样子？我没有，为什么没有？因为福音的能力就是这么大。福音就是一方面能让你去面对苦难，你还能安慰在苦难当中的人。你有没有见过沙龙弟兄这样子？也没有吧，是不是？沙龙弟兄也没说，我这难受得很，我讲不下去了。你们等一会儿，有没有这样的？也没有，为什么呢？为什么呢？这就是福音的能力啊！这不是说我们品格多么厉害，我们为人多么高超，而是福音就是这样子的。阿们吧。包括像我们刚才唱诗的时候，我们讲的彼得三次不认主，记在圣经上面，谁都知道，是吧？然后结果彼得还跑到圣殿里面讲耶稣，没有自我控告，是吧？魔鬼那时候控告他不控告，肯定控告他。魔鬼肯定在他心里说，你还想上圣殿，你还有资格上圣殿，你还记不记得鸡叫三次不认主？彼得有没有说我们约翰打个电话，发个短信，发个微信给约翰，约翰你来讲吧，我讲不下去了。彼得有没有这样子？没有，他就在那讲，而且彼得讲了圣经当中很重要的话，他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怎么样子，这是应当的，你们自己去酌量吧。我继续讲，然后他们把彼得给抓起来了，对吧？抓起来以后，彼得他们在又发生神迹了，对不对？彼得在监狱里面怎么样子？突然天使来了，是不是？天使把彼得放出去，彼得一开始还以为自己在做梦呢，对不对？走到路上了，还觉得自己在做梦，可能我梦见我自己出监狱了。后来出来不是真的上街上去了，对吧？这就是主奇妙的作为，阿们吧。你要一定要看见，这是我说的第三点。那第四点我们在这里要看的是什么呢？第四点我们要在这里看到的就是，这里面讲的就是我们今天的重点，第35节这里说，所以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存这样的心必得大赏赐。我说大赏赐，它在原文当中是现在时。什么现在时？就是它的时态。我们中文要表达时态得用这个词语表达，比如说现在、今天、明天、过去，我们得这样表达。但是像希腊文呐、希伯来文呐这些，他们这些语系呢，它表达一个词是它有这个语态头，可以通过词的不同的形式来表达，比如现在时、过去时、完成时、现在进行时、现在完成时。那这里面的大赏赐是现在时。我为什么讲现在时，强调讲这个？我们有很多基督徒都是这样的观念，是啊，我们只要忍耐走十字架道路，肯定有赏赐了。那你问他赏赐在哪里啊？将来在天上喽。我们一竿子就把赏赐知道将来去了，但这里面讲的是什么呀？现在就有大赏赐，而且他用现在时的意思，他还有个持续的意思，你明白吗？就是你信了耶稣，你依靠他，你祈求他，他就开始给你赏赐，给你恩典，直到永永远远，一直到你上天堂的时候。我们到天堂上面都赏赐更大，对不对？我们领受的更多，但是现在已经开始了。我希望我们弟兄姊妹一定要抓住这点，要不然有些人就说：“哦，我好盼望上天堂啊，我好盼望上天堂啊！”哎，为什么呢？因为，哎，在地上好苦啊，就是他觉得赏赐，因为在天上才有，地上很少，好像在天上很多，是天上很多，但地上呢，就好像有些人忘了浇花一样。像我们家现在楼顶上我们种的有菜，有的时候天气干燥上去浇的时候，发现呀，地都干了。我们有时候觉得在地上经常就是这样。干了，我里面整个都不干了，然后上帝才滴下来一滴两滴的恩典给我，是不是这样子啊？不是，他说的是小赏赐还是大赏赐啊？大赏赐。 现在就开始。所以我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就要明白我们为什么有那种观念，认为说将来到天堂上才有大赏赐，因为我们隐隐约约依然还有功劳主义的心态在里面。什么叫功劳主义的心态？功劳主义的心态就是我做得够好了，换取了赏赐吗？那我现在刚信主啥都没做呢，有资格得赏赐吗？他就觉得没资格，得等一等。但是福音和宗教不一样的地方就在这里体现了。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主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时候，在他旁边那个强盗一悔改，主耶稣有没有说你还得练一下吧？有没有这样说？主耶稣怎么讲啊？主耶稣说今天你就跟我在哪里啊？在乐园里了。一信就得着。为什么我们一信就得大赏赐？因为我们一切的过犯谁担当啊？主耶稣担当了。是靠你的功劳洗净的吗？你的问题是靠你的努力把它解决的吗？不是。罪得赦免是靠耶稣的血洗净。你一信耶稣，耶稣的血洗净你多少啊？
一切
的不义。所以我们看有些人很喜欢讲认罪啊，你要悔改啊，然后就喜欢引用约翰一书一章九节，但引用的很不诚实。约翰一书一章九节确实是这样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基督徒要不要认罪？要。然后神是信实的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然后有些人就说到这儿了，其实后面还有呢，后面说什么呀？并且要赦免我们什么呀？赦免我们认的不义，赦免我们一切的不义。你认罪他就赦免你一切的不义，所以你一切都被赦免了，当然接下来全都是赏赐了，你明白吗？所以我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弟兄姊妹，你要晓得说耶稣基督的福音告诉我们的和我们天然的观念真的不一样。我们很多时候真的是想当然，很多时候都是想当然，应该是这样子，应该是那样的。我说我很怕想当然，有很多解经是想当然解经，不是的。你要真的去回到福音里面你去看的时候，你就知道说不是这样子的，是说你一信就开始有奖赏，不断的有奖赏。你说我做错事的时候呢？你做错事的时候上帝不会帮着你做错事，但是上帝的恩典不断绝。因为你要能从错误进到正确，是靠恩典呢还是不靠恩典呢？真的，如果你的孩子做错事了，是靠恩典帮他扭过来呢，还是不靠恩典帮他扭过来？靠恩典的。你想想这个思路完全不一样，是不是？所以我说这是我们大家需要去知道的，我说要提醒的这段经文。那我要提醒的第五点的这个我们的经文当中要提醒的是什么呢？就是我说的就是最后那一节经文，就三十九节经文。三十九节经文我为什么要在这里提醒？这里面说我们却不是退后入沉沦的那等人，乃是有信心以致灵魂得救的人。其实这个经文讲的清楚不清楚，弟兄姊妹？这个经文讲得很清楚，他在说我们如果不努力就会沉沦呢，还是在给我们一个肯定的答案，说你不是沉沦的人？仔细看经文，这个经文是告诉我们说，你如果不努力，如果不勇敢，如果你丢弃了勇敢的心，你就会沉沦，还是这个经文在告诉我们说你是不沉沦的人，你是有信心得救的人，你应该勇敢？好，弟兄姊妹，肯定是后者。但是你没发现有些甚至号称是我们是纯正的教义，我们是唯独恩典的教义，然后解这段经文的时候都是那样解的。因为我之前看，我们以前还推荐过弟兄姊妹买那本那个圣经注释书，那个精读圣经，那个精读圣经那个注释就是说三十九节，他的注释就是这样，他说虽然我们怎么怎么样，但是如果信徒不努力不那个啥的话，还是有可能沉沦的，对不对啊？其实这个经文是讲这个意思吗？你连字面都看不出这个意思，你明白吗？所以这就是人的神学，人的功劳主义的神学。因为这些人太沉浸在律法里面，所以他对这些经文的讲解就一定变成这样。他说如果你不努力，你如果退后你就可能沉沦。其实我们还讲彼得退后没有？彼得三次不认主的时候退后了还是前进了？
退后了。
彼得就三次不认主的时候退后了，后来没有？后来有没有？有。加拉太书里面保罗还有一次当面批评彼得，对不对？彼得前面其实还挺勇敢的，跟外邦的弟兄姊妹一起吃饭，等从耶路撒冷来的那些律法主义者来了，彼得怎么办呢？彼得就退后了，不跟这些外邦弟兄姊妹一起吃饭。而且还有一个很了不起的使徒跟彼得一起这样做，叫什么？巴拿巴。巴拿巴也跟彼得一起水火装甲。退后了没？ 退了啊，你退后就可能入沉沦哦。他后来又前进了，谁告诉你的？你这叫什么解经啊？而且这个经文是这个意思吗？不是，这个经文是告诉我们说，你从福音来讲，你因信称义，你信了耶稣，你就不是退后入沉沦的人，你信了耶稣，你就不是那最终要灭亡的人，你信了耶稣以后，你就是有信心以致灵魂得救的人。你既然灵魂已经得救，干嘛不勇敢？他是这个意思。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一定要看见这些，一定要明白这些，我们要去晓得。所以这个经文其实给我们鼓励的，我们以前讲到的时候也反复给大家用这样的例子来鼓励大家，就我说我们像什么呢？其实你就假设想象一下，假设我们都是王思聪，然后我要做生意，你老爸是王健林，中国首富，所以王健林人家说先立个小目标吧，先赚5亿，是吧？我们当中有没有完成这个小目标了？你举一下手我看看，有没有完成5亿的小目标了？没有啊，我们5000万吧，有没有啊？也没有，是不是啊？那对他来讲，为什么？但是王思聪想赚5亿，容易不容易啊？挺容易，因为他老爸给他都不止5个亿，他就拿去投资了，他就去开公司了。你知道我讲的什么意思吗？我不是说，哎呀，杨弟兄，你讲把钱给我斗起来了，我这心里面那个百爪挠心，我起来我走了，我赚钱去了，我不是这个意思，而是你知道说，上帝借着希伯来书的作者，就是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说你是已经得救的人，你是有无限丰盛恩典在你身上的人，所以你就用这无限丰盛的恩典去投资吧，去做生意去吧，就是投什么资啊？投天国的资，做什么生意？做福音生意，你这个生意。那你说我做错了怎么办？失败了怎么办？哎，王思聪如果投资一个公司失败了，他担心不担心呢？哎呀，亏了300万，我们如果亏300万跳楼了，可能是吧？说哎呀，300万把我们家亏光了。王思聪300万在乎不在乎？不在乎，300万算什么呀？所以你明白吗？我们基督徒，你有这个心的话，我不怕失败。你不怕失败，勇敢不勇敢？我再问弟兄姊妹，其实很多人不勇敢，是因为怕失败，同意吧？哎呀，这个千万不能败，这个、千万不能做错，做错我就完了。你基督徒你不怕失败，你怎么不勇敢呢？阿们吧。因为我一定上天堂的，上帝一定帮助我的，万事一定互相效力，叫我这个爱神的人怎么样得益处的。所以这就不一样，这是我跟大家讲的第一大点，就是你要在这些经文当中，我说有这5点跟大家梳理一下，让大家知道我们为什么要回忆过去，让大家去知道说那么大征战这种障碍我们怎么去突破，让我们去知道说我们怎么得着惊人的得胜，一边自己面对苦难可以得胜，而且自己在面对苦难的时候依然福音有能力让我们可以帮助别人。然后我们还看到说上帝给我们的赏赐是什么时候开始啊？一信就开始，一直在持续。然后我们不是那退后入沉沦的人，我们是有信心灵魂得救的人，所以我要勇敢。这是我们讲的第一大点。那我们要讲的第二大点，我们讲什么呢？就是我们讲的第二大点，就是我们说要去讲勇敢，这是我们今天的重点了。就是你去看，我说真正的基督教，它是一个塑造勇敢者的宗教。真正的基督教是塑造勇敢者的宗教。我希望大家清楚，我们很多人都有这样的误会，我们认为一个人一旦有宗教就得做鹌鹑，就像鹌鹑一样，然后默不作声。他搞错了，其实我们一旦有宗教，要不要做一个有爱心温柔的人？要不要？温柔和勇敢是不是一定是对立的？不单不对立，温柔和勇敢其实是和谐要在一起的。是全世界最勇敢的人是谁？我问一下大家，拿破仑、亚历山大。对了，全世界最勇敢的人是耶稣，全世界最温柔的人是谁？耶稣。你搞清楚。所以我们有的时候说要学耶稣的温柔，然后我们却不学耶稣的勇敢，这不对的。我们以前跟弟兄姊妹讲过，我们你去看武侠小说，说有一个高手出场，气场很足，大家还没出场大家都觉得杀气来了，就开始怎么样。其实主耶稣气场最足。你有没有注意，当犹大带着人来抓主耶稣的时候，主耶稣向前一步说你们要抓的人是我，然后发生什么事情？那些人都往后倒了。你有没有发现？所以主耶稣是很猛的，是很勇的，你知道吗？圣经上面把他形容成为犹大支派的狮子。你见过狮子没有，弟兄姊妹？狮子和老虎不一样的地方，我那时候看一个视频，老虎，我看原来看过一个视频，老虎和一个豹子相遇，豹子速度快，但豹子身形小，那个老虎几下就把那个豹子摁倒，把豹子给咬死了，把豹子叼走了，吓我一跳。但是老虎和狮子还不一样，老虎喜欢偷袭， 你看那个《水浒》里面讲的武松打虎，就是武松在景阳冈上喝醉了，突然一阵冷风是吧，一个老虎跳来。当然其实武松打虎那不可能，老虎力量比人不是强多少倍，就我们以前讲过，老虎你知道老虎跑一百米多长时间吗？老虎跑一百米是五秒，博尔特呢九秒多，比他慢一倍，所以武松速度也慢，力量也比不了，所以说武松打虎都是自己自娱自乐的，不可能的事情。但是狮子跟老虎不一样，狮子面对任何的他的猎物，他都是直面上去的，直着对着他扑过去，爪子一抓啊，牙一咬，就是这样子的。狮子很猛的，是连那个河马，你看圣经里面讲说，河马说形容河马的那个骨头像铜一样，说它皮像铁一样，狮子也敢对，也敢去抓河马。河马那个牙多长你知道吗？昨天陪我儿子看一个科技片，说河马那牙30厘米，这么长的牙狮子不怕，就是这么勇的，你明白吗？所以我们要知道说，你去看我们说真福音塑造的是勇敢者，勇敢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品格。你去看，其实在这方面来讲的话，那么我们刚才已经讲了，其实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里讲了这么多，这一段圣经的重点就在勇敢上面。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你们回想你们以前，为什么要回想以前？要激发希伯来书的这些读者们，现在包括激发我们，你现在要勇敢起来。你当时那么勇敢，现在怕什么呢？是不是？你当时都把哥利亚打败了，你现在怕什么呢？对不对？你当时都过了红海了，你看到埃及的追兵被红海给淹没了，你怕什么呢？他讲的是这个意思，阿们吗？你们当时那么艰难，你胜过了艰难，你还安慰在苦难中的人，那你怕什么呢？所以他的重点是在讲勇敢。其实勇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品格。我甚至我说稍微抛开一点跟大家讲，从普遍恩典的角度来讲的话，我跟你说，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社会，它的前途就在于说这一群人当中勇敢者有多少个。如果这一群人全部都是懦弱的人，这个民族是非常危险的，是吧？这个民族是非常危险的。如果一群人，比如说举个例子，我们教会如果大家都成了小富即安，我们觉得很好。比如说为什么我们家庭我们要准备去广州去宣教，我们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如此。我们不能满足于这样子，这样子我们慢慢会憋死在这里的。我们觉得挺好啊，就这样子吧，你反正你拿着教会给的工资，主日讲的道，然后我做着我的，怎么样？一个教会失去了勇敢的心，就是它开始衰落的开始，真的。一个民族失去勇敢的心，就是它衰落的开始。大家最近如果你们去看，我看了影评，我还没看那个电影，就是有一个讲那个印度电影，我们很多人瞧不起人家印度人，说印度阿三，其实印度在很多方面都超过我们了，真的。那最近有个电影叫《摔跤吧，爸爸》，你们有没有听说？网上有没有看那个文章？其实那个我还不是讲这个电影怎么样，那个电影的主演叫阿米尔汗，这个演员在印度真的是了不起，他拍的片子都拍得很好，很讲社会责任。然后他自己还出了一个什么呢？还出了一个访谈节目，叫做《真相访谈》，然后就是去面对印度社会里面各种样。我们知道印度有种姓制度，是不是？四大种姓，印度是一个非常歧视妇女的国家，印度的强奸案在世界上面是很多的。然后他出这个节目去面对这些问题，包括把一些政府的高官请过来，然后在节目当中交锋探讨，然后帮助了很多人。所以我说的是这个，他这个节目出了3季了，在整个印度社会里面轰动了，就是这样子的，对这个国家影响深远。真的，这个人勇敢不勇敢？非常勇敢。这个勇敢的人改变他们的国家没有？正在改变。你去看吧，圣经当中告诉我们的，还是社会现实当中都告诉我们说，其实很多国家很多社会的面貌不是被那些脑袋很大知识很多的人改变，是被勇敢的人改变的。阿们吧。我讲的是真正勇敢，不是讲莽撞。成吉思汗那个不叫勇敢，那叫残暴，跟这个不一样的。阿们吧。这些勇敢者其实对他所处的国家社会影响很大。大家你去看整本圣经，整本圣经讲到勇士勇敢的词，我昨天专门查一下，因为我们现在软件比较方便，将近两百处经文都在讲勇士。特别旧约圣经当中历史书那部分，大家记不记得说大卫的勇士，大卫的300勇士、30勇士，士师记里面很多士师给他们的形容都说这是耶和华的勇士。阿们吧。 基甸是耶和华的勇士，耶弗他是耶和华的勇士，阿们吧。所以你去想想，这就是基督教。其实基督教一方面教你说你要温柔，你要有爱心，但是基督教绝对不是教你做鹌鹑，基督教绝对不是教你做太监。真正的基督教，真正的福音信仰，就是让你做勇敢的人。你去看勇敢，其实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它是非常非常宝贵的。当我们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如果我们失去勇敢的心，那么你就开始畏惧，你就开始退缩，你就开始向内崩溃。个人也是如此，教会也是如此，任何一个群体都是如此，一个社会也是如此。阿们吧。其实中国，我不讲政治啊，我们不是讲政治，我说中国变成今天这个样子，跟大面积的胆怯是分不开的，同意吧？我还记得几年前那时候人家出了个数据，那时候不是中国跟日本这个钓鱼岛大家争端，然后中国国内是一片鼓噪，对不对？大家恨不得把日本人都吃了，反正喊得很厉害，但是实际行动是两回事。因为我们的公务员招聘也放到网上，然后那个时候跟海事有关的，特别是跟钓鱼岛相关东海那边有关的，我们那些岗位一看，然后大家都避开了，不去应聘。你知道公务员中国怎么考的？公务员经常一个职位几千个人争，然后放着不考。日本呢，日本那些人那个时候中国跟钓鱼岛这争起来，很多人报名直接报海事单位，就是这样子。这就是区别。你不要说的啊，你干嘛，你长日本人的志气。我才不长日本人的志气，但是我也要灭那些懦夫的威风。中国很多懦夫就会喊，其实没有勇敢。阿们吧。你要去看到这些。所以我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一定要有勇敢。我再说一个教会他要有勇敢，一个传道人他要有勇敢。我如果我们弟兄姊妹你们有听我前一段时间在这个上个星期放在我们那个励志微课里面，我有一个关于讲婚恋的一个讲座，反正有些人听了炸窝了，你知道吧？因为我讲什么呢？我说因为有些教会，因为他错就是错了，有些教会其实是在咒诅别人的婚姻，你知道吗？有些教会过分高举信与不信不能同服一恶，然后啊，整天在讲台上明示暗示说，因为你的丈夫或者你的配偶是不信的，所以你们的婚姻呐、一定是不幸的，一定是怎么样？请问这是祝福吗？请问这是祝福吗？请问我再问，这是对婚姻的尊重吗？这是尊重别人婚姻的表现吗？不是，不是。所以给我问问题的那个姊妹30多岁了，然后谈恋爱，然后他那个跟他谈恋爱的那个人虽然现在没信，人家都表态到一个什么地步，说我不单不反对你信耶稣，我愿意跟你信耶稣。结果他的妈妈把他反对，不让他跟这个人谈恋爱。你知道为什么吗？说调查了解了一下，说这个男孩子的妈妈是拜偶像的，所以不能跟他谈，必须跟他分开。可怕不可怕？什么时候基督教，什么时候基督徒变成这个样子了？胆怯成这个样子，到底是我们的圣洁能够使污秽变成干净，还是污秽能够污染我们的圣洁啊？哈，你有没有发现圣经上面讲说，你怎么能知道你不信的丈夫不会因为你信主呢？你有没有发现？所以我把这个放出来，有人就炸锅了啊！这个人讲的跟那个我们讲的不一样。所以有些微信群原来邀请我，这个甜言蜜语邀请我，也棒棒棒把我从群里面踢走了。我还是要讲，就是这样子的。我如果怕了这些人，我就不是传道人。你必须知道真理是什么。所以我就说，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我稍微岔开一点，我问大家，耶稣爱上我们的时候，我们信主了没有？
没有。
有没有一个人是信了耶稣以后耶稣才爱你的？所以耶稣也不是信与不信不跟同父一个啊！你要定罪这些弟兄姊妹，你也定罪耶稣嘛，你搞清楚啊，弟兄姊妹。所以我说的很严厉，我说这些人这些错误观念是把特别我们当中一些姊妹是金火归给摩洛。你不是抬着耶和华的帐幕，你是抬着李帆神的帐幕。为什么我这样去说？你把他的青春耽误，你把他婚姻耽误，你把他该得的没给他，后面产生的问题大得很。所以为了这些人，我也不能说我不出声，我一定要出声，我才不在乎那些宗教人士喜欢不喜欢。阿们吧。我不是为他们活的。我们这些弟兄姊妹应该去明白这个真理的时候，啊，原来是这样子，是吧？米利安说，摩西，你娶了个外邦女子，上帝有没有给米利安鼓掌？呵呵，米利安，你体贴我的心，有没有这样子啊？没有，上帝突然显现，摩西、米利安、亚伦，你们都出来。出来以后干嘛？米利安做守卫，是不是这样子啊？不是，上帝说，米利安，给我得大麻风，出到营外去， 羞辱七天，看到了吧？上帝是尊重婚姻的，你搞清楚。所以我说这些是什么意思？我说弟兄姊妹，你一定要去知道说，我们要有勇敢的心，圣经怎么说我就怎么去做，阿们吧。我可能不可能错？当然有可能错。你不要说我怕我错所以我不敢讲，你看这是勇敢还是胆怯？没没发现我怕我错所以我不敢讲，我怕我错所以我不敢做，是啊，不做不错吗？那你怕错你就不要养育孩子了，是不是这样子？不是的，你依然可以，阿们吧。我们一定要去晓得这些，一定要去知道这些。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弟兄姊妹，我们一定需要去知道的，一定需要去晓得，就是我们作为基督徒应该是知道说圣经是让我们勇敢的，我们要去明白这些。所以这方面来讲的话，也希望弟兄姊妹去明白一点，我说勇敢是很宝贵，但是勇敢跟野蛮是不是一回事？不一回事。比如说伊斯兰教那些恐怖分子把自己弄成人肉炸弹，咣把别人炸死了，请问这是不是勇敢？这是不是勇敢？不是。你一定要搞清楚，野蛮不是勇敢，勇敢是一种美德，阿们吧。勇敢是一种美德。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勇敢其实它是一种美德，所以勇敢是和仁爱，是和慈悲，是和尊重，是和体恤，怎么样子啊？它密不可分的，阿们吧。但是野蛮是和什么联系在一起啊？野蛮不是美德，野蛮是和残暴，和愚昧，和无知，怎么样连在一起的。所以我才刚才讲，我说不要，你不要成王败寇。成吉思汗他们那些时候，他们是勇敢还是残暴啊？残暴野蛮，你看了真的是残暴野蛮。成吉思汗他们那时候是怎么打的？他们那时候打到哪里就屠城，如果这个城抵抗他们，他们就把这个城里面的人都杀掉，然后打下一个城的时候，那些人都吓坏了，投降吧，免得他屠城。那请问这个是不是勇敢？不是。他们那个时候的军事战术他们挺厉害，但是他们是不是勇敢？他们不是。你要搞清楚。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一定要去晓得，我们一定要去知道，我说这是勇敢，勇敢是非常宝贵非常宝贵的一件事情。我们基督徒如果忘记这一点的话，我们这个就我们的对信仰的认识就出了偏差。基督徒应该去明白勇敢非常的重要。你在这个世界当中，上帝把我们放在这个世界里面，他其中一个目的就是培养你做勇敢的人。你要做勇敢的人，如果不然的话，你信耶稣干什么？你如果越信耶稣越胆怯，你干什么做耶稣基督徒？你还不如不做，阿们吧。真的，宗教就是让人胆怯嘛，宗教就是让人什么都怕怕的。哎呀，我怕这个做错，我怕那个做错。不，不是的，福音是让我们说我勇敢面对一切的挑战。你要晓得这些，是不是？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二点的第一个，你要知道，你要晓得勇敢它的重要性。那我要跟大家讲的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你要去晓得说，其实耶稣基督的福音最能塑造勇敢的人。真的，耶稣基督的福音最能塑造勇敢，这是最很奇妙很奇妙的事情。怎么奇妙呢？就是你要去晓得说，我们的福音是不是讲爱？我再问弟兄姊妹，我们的福音讲不讲爱？讲。然后那我们的福音去讲爱，讲神爱世人，讲彼此相爱，对不对？那我们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有些人有一种天然的观念，说如果讲爱就不要讲勇敢。他们会认为说，如果讲到爱的话，爱和勇敢是对立的，所以他们有一个观念认为说，你们既然是讲爱的，你就应该受欺负，如果你不受欺负的话，你就不是爱。结果他发现不对，欺负不了，这个人又讲爱怎么样，又讲勇敢，那这是咋回事呢？其实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其实真的去思考，真的去明白的话，你就明白真理其实和我们天然的观念很不一样。勇敢是用爱来塑造出来的，越有爱越勇敢，越强调爱越勇敢，相反越不讲爱其实越不勇敢。没有爱的人容易残暴，有爱的人才能勇敢。我再讲一遍，没有爱的人容易残暴，有爱的人才能勇敢。你会发现是不是有这样子的？你看到有些人他对人很残忍，他原来的人生经历，比如说家庭悲剧或者怎么样，导致他经常缺乏爱的这个环境成长起来，这样的人他就容易怎么样子，容易对别人要么他就什么都忍，奴颜卑膝，但是他一旦爆发起来的时候他很残忍。残忍不是勇敢，阿们吧。但是越有爱 才能越能塑造勇敢。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就看到福音厉害的地方，因为福音是强调什么呀？福音是强调上帝都爱你，无论如何上帝都爱你，所以这个爱就塑造出了勇敢。我们说相反，胆怯惧怕它带来的是苦毒，胆怯惧怕它带来的是那种人格的扭曲，所以它最后会发展成为残暴，不可能发展成为勇敢。但是一个人爱，越爱这个人就越勇敢，其实真的是这样。你去看看这个世界上面真正勇敢的人都是这样子的，他里面有爱，没有爱的人不可能勇敢。所以福音为什么能塑造最勇敢的人？因为福音是最讲爱，福音，而且福音不是讲说一个劲儿在命令你，你要怎么爱你要怎么爱，福音是告诉你说上帝怎么无条件的爱你，你就算是一个十恶不赦的强盗，像定时利亚那个强盗一定十恶不赦。阿门吧，弟兄姊妹。他坏到一个地步，比拉多说要这个按照规矩要放一个人，都没想放他们俩，你就知道坏到什么地步了。说要么放那个强盗巴拉巴，要么放耶稣，你们看放哪个？以色列人说放那个巴拉巴，就没放这两个强盗。你就说这两个强盗多坏了，而且事实表明他们也真的很坏。阿门吧。他们定十字架的时候，一开始两个人一起嘲笑耶稣，就是钉子已经把他的手刺穿了，已经把他的脚刺穿了，已经痛苦万分的时候，这个时候他没有说去有一点的羞耻心或者是罪疚心，他那个时候还在跟下面的人嘲笑耶稣，他们两个一起嘲笑耶稣，你说可怕不可怕？但是上帝依然愿意爱他，所以其中一个就悔改了，被上帝爱所感动，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耶稣就跟他说，今日你就要与我同在乐园里，因为主耶稣知道今天他就要死。他们吧，你看到了吗？所以越蒙爱越勇敢。所以福音是告诉你，福音是告诉你说上帝爱你，所以这个福音产生的一个效果，它就塑造勇敢的人。你去看圣经上面的例子，其实勇敢的事情太多了。我们有的时候因为读圣经读的，所以我反对大家一个劲儿每天说我读五章，然后都读的机械化了，我反对。其实你需要更多思考，你仔细想你就觉得不得了。比如我举个例子，摩西带以色列人出埃及带了多少个人？带了多少个人？带了几百万人呐、啊，其中壮丁能拿刀打仗的就五十多万，所以他肯定上三百万呐、啊。带了这么多人从埃及出来，然后他们怎么出来的？埃及当时是怎么样的一个国家？埃及非常强大，你想想就知道摩西有多么勇敢。阿门吧，弟兄姊妹。手无寸铁，从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的奴役之下出来了，这是不是勇敢呢？弟兄姊妹，极大的勇敢。圣经当中给我们，包括我们之前讲亚伯拉罕的时候，大家记不记得亚伯拉罕面对武王说的那个武王把他的侄子罗德给掳走了，亚伯拉罕你们说这也没办法，因为人家好多人呢。亚伯拉罕有没有这样子啊？没有，亚伯拉罕马上带着他318个精壮家丁干嘛去啊？把武王给打败，把罗德给救回来了。好家伙，这300多个人像特种部队一样啊，是不是啊？这是整个圣经记载的第一例特种部队，那是五个王啊，他就300多个人过去把这五个王全部打败，把罗德还有被掳走的东西全部都抢回来，这是怎样的勇敢？阿们吧。而且大家也没注意，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就是雅各临死之前吩咐的时候要把他的产业分给他的儿子们的时候，他特别爱谁啊？爱约瑟。他跟约瑟就讲，他说有一块地是我用刀工得的，就是我打下来的，这块地我给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个情节？你不要以为说雅各就是整天就是牧羊就是牧羊，雅各也很猛的，你知道吗？雅各也很厉害的。雅各人家60-70岁的时候，很大一个大磨石，4个人要抬动他，一个人就抬开了，然后印水吧，这样子的。雅各如果到今天，估计参加举重比赛能拿奥运会金牌的。你我们当中有没有人说60多岁还能举4个人举的东西啊？是不是啊？真的是这样子的。所以你仔细去讲，我在讲教会历史，教会历史上面也有这样的事情，就是在主后450年的时候，你们去看一些世界历史就知道，那个时候匈奴人有一个匈奴王很厉害，叫做阿提拉，这个人是几乎在当时是打遍天下无敌手，他就往欧洲去打，往欧洲打都打到罗马城下去了。打到罗马城下去了，这个时候你知道谁救了罗马城一城的百姓？就是当时的教皇，就是我们说罗马的主教，叫利奥一世，他一个人出城去见这个阿提拉，然后跟他去讲， 然后去说服他，然后真的就是这样，他不但不怕说被这阿提这个匈奴人很残暴的呀，到处也是烧杀淫掠的，然后教皇一个人过去了，这个利奥一世一个人过去跟他去谈，谈的结果什么，谈完了以后阿提拉带兵撤走了，而且据说这个阿提拉还被他说的特别感动，然后信了耶稣，当然这是传说，有些人不肯接受说他应该没信耶稣啊，这是教会编的，但无论如何这件事情是事实，就是利奥一世一个人把当时的匈奴大军围困罗马城的这个匈奴大军就把他们给赶退了，就是这样子的，你知道吗？所以福音其实在这方面来讲的话给我们很大的勇敢。我在讲那个时候的教会历史，你知道欧洲原来罗马帝国很大，但罗马帝国到后期的时候包括奥古斯丁那时候其实蛮族不断的在入侵，现在的德国人比如说日耳曼人其实在当时就是蛮族，就是他们是野蛮人，然后包括哥德人包括维京人类似这些人他们都是蛮族来侵入罗马帝国，罗马帝国那时候摇摇欲坠，但是你知道宣教士在干什么，宣教士很勇敢，宣教士异族来入侵了是吧，那些异族都是有自己的偶像的你知道吧，他们有他们的信仰，然后这些宣教士一看他们来这些人来了干嘛呢，宣教士就进到他们当中去传福音，所以你看得着没得着，得着了，日耳曼人大部分都归主了，法兰克人就现在的法国人也是这样子成了基督的国家，就是这样子，就是这么勇敢的，福音是塑造勇敢人的，你要相信你要知道这些，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在这里讲福音不是让大家的宗教情绪得到一个满足，然后甚至得到一种麻痹，觉得哎不错，哎挺好的，今天来了一趟可舒服了我希望大家软弱的得安慰，然后心里面焦躁的得安息，但是我也希望我们讲的福音能激励你做勇敢的人，阿们吧，你一定看到，因为福音就是这样塑造。我在讲，我说福音塑造的勇敢，第三个奇妙的地方在哪里？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当那些人来抓主耶稣的时候，彼得那个时候把刀拔出来了，对吧？把谁的耳朵给砍了呀？马勒古的耳朵砍了。砍了以后，主耶稣说什么话？主耶稣马上把马勒古的耳朵治好，行了一个神迹，然后说什么？说收刀入鞘吧，因为动刀的必死在刀下。请问主耶稣在这里是不是反对勇敢？不反对，主耶稣反对用刀。反对我们用刀，你说啊，梁弟兄，是不是主耶稣反对我们正当防卫？他不反对我们正当防卫，他反对我们用刀剑去传讲福音。但是这个是什么意思？你再去思考，其实这里面就是讲的是什么？我们勇敢到一个地步，不需要刀剑。我传福音，我不需要刀剑，你知道吗？我用刀用剑的时候，有的时候我是因为惧怕，干什么干什么，是吧？噌，把刀拿出来，你别靠近我，靠近我，我刀可捅过去了。有些人用刀，不是很多人用刀，不就是这样子吗？主耶稣，你不用用刀，为什么不用用刀？因为我们的勇敢胜过刀剑，我不需要用刀剑，阿们吧。没有一个传教士是带着刀然后去传的，所以这就是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不一样的地方。伊斯兰教传到哪里都是用刀传进去，基督教传到哪里都是什么？都是不带刀进去的，就是这样子。我不需要用刀，因为我的勇敢足够了，因为福音给我的能力足够了，上帝的恩典足够了，爱的能力足够了，阿们吧。你要看到这些，你要知道这些，你就知道说为什么很多人会逼迫基督教，因为他怕，真的怕。他真的看到基督徒，他不见得理论上总结出来，他真的怕。这些人也不动刀也不用枪，但这些人的勇气可嘉。我很怕这些人。然后他们有一个误会，说你一信耶稣啊，信了一个人信了耶稣就不是中国人。其实我们信了耶稣就不是中国人了吗？我们信了耶稣才是最好的公众人，好不好？我们信了耶稣难道就不爱我们的祖国，不爱我们的父母，不爱我们的邻舍了吗？不，我们很爱。但是有些人就怕你，所以这些人手无寸铁，但这些人的勇气太让人惊讶，所以胆怯的人才会逼迫我。我再讲一遍，凡是逼迫基督徒的人都是胆怯的，真正勇敢的人他不逼迫你，咱就交流吧，是不是？他也有这个信心，我相信我们的传统文化啊跟你们基督教差不多，那咱就交流吧，看谁好吧，是不是啊？就是这样子的，你要相信这些。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去明白这些的时候，所以越胆怯的人越喜欢控制别人，越勇敢的人越不需要控制别人，阿们吧。同意我说的这句话吧，越胆怯的人越喜欢控制别人，越勇敢的人我越不控制， 没什么，这是你的主权，这是你的人权，你想做什么你做什么，我尊重你的自由。这勇敢人才做到的，胆怯的人不行啊。胆怯人啊，我生怕这个事情不照这个方向发展，所以我要控制，我控制这个还不够，我还要控制那个，那个还不够，我还要再控制那个，所以独裁就出来了。独裁者全都是胆怯的，同意吧？你别看他张牙舞爪的，动不动就杀人，独裁者全都是胆怯的。真正勇敢的人他就不独裁，真的他就不独裁。你一定看到这些，一定去晓得这些，这我讲的第三点。第四点，我说其实福音给我们带来的勇敢使我们有很大的包容，我们不怕的。你有没有发现基督教其实对异教，我们一方面要分得清楚，说这个不是基督教的信仰，这个不是圣经的真理，但一方面我们一点都不怕，我可以去跟他把他都包进来，我可以去怎么样子，我可以勇敢去面对任何宗教文化的挑战，我可以勇敢的面对任何哲学的挑战。他们吧，我的认识可能会错，但圣经不会错，这就是我的信心。他们吧，真的，人的神学教义会不会错？我再问弟兄姊妹，人的神学教义会不会错？会，人的神学教义一定会。梁弟兄的教义会不会错？大声一点吧。会的，会的，可能明年就会发现今年的不足，发现今年甚至有些地方认识是偏差的，甚至是错误，有没有可能？有可能。但圣经会不会错呢？不会。所以我不怕呀。你比如说你拿佛教的东西来讲，你拿道教的东西来讲，你拿伊斯兰教的东西来讲，你拿你的存在主义的哲学也好，你拿你的后现代主义哲学也好，你拿出来跟我去讲，我们可以去分，我们可以去分析，我们可以去分辨，你去看一看，一定会发现一件事情，凡是对的它不违背圣经，圣经绝对不违背对的。然后你跟圣经冲突了，要么是我的神学错了，要么就是你的东西不全面。阿们吧，真的是这样子的。所以我讲这个的时候，我就想起来什么呢，我就想起来这个，在这方面来讲的话，还是讲我们家楼上种菜的一个事情啊。你说梁弟兄是种菜种上瘾了，不是，这是一个例子。就是我因为我在城市里面长大，其实我很多这些方面很不懂，植物学也没学好。然后那个时候在楼上种的时候浇水啊什么的，有些野草啊什么的，那些野枝子长起来我也不懂。然后我们旁边有个老人家，他很懂，他在旁边看，他说：“哎，你这个不能要，你赶紧拔了。”我说：“这长得挺好。”他说：“这个不是，这个是还会跟你种那些菜抢养分呢。”啊，我说：“那好吧，我拔了，我把它晒死它，然后丢在地上晒死。”他说：“不用。”他说：“你把它拔了以后，因为我们楼上的原来房东种了一棵葡萄树，他说你就放在葡萄树根那儿，让它做养分。”啊，我说：“还可以。”它会不会长出来？他说：“你都把它拔了，它长不出来了，你让它做养分，然后葡萄树还长得好。”所以这个事情就给我一个思考，什么思考？就是我们有的时候有一些错误观念，我们以前浇错水了，你知道吧？我们比如说像我们教会以前浇了很多水在律法主义上面、行为主义上面，然后长的枝子很大，然后后悔。其实这些东西把它拔出来，能够做因信称义福音的养料，因为它是个对比材料。阿们吧，我们一对比发现，哦，原来咱是这样想的，现在还能不能这样想呢？不能这样想了。原来是这样做的，现在还能不能这样做呢？不能这样。为什么不能这样做？哎，一对比，你会发现福音就越来越浮出水面，越来越清晰了。阿们吧。其实基督教信仰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也是如此的。我们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根本你面对这些异教的、异族的、不同文化的挑战的时候，我一点都不怕。甚至教会会不会走弯路？一定会。阿们吧，弟兄姊妹。我们能不能保证教会走的绝不走弯路？做不到。但走了又如何呢？它可以做养料，对不对？它可以做养料，真的是这样。所以我讲这个，我再讲福音给人带来的这种勇敢的一个改变，就是我讲也是教会历史上面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刚才讲的有一些蛮族入侵罗马帝国，其中一支蛮族就是法兰克人，就是今天的法国人。法国人他们那个时候法兰克人去对罗马帝国形成巨大的威胁，但是宣教士很勇敢，反正他们来攻打罗马帝国，宣教士就进到他们中间，他们都是异教信仰。所以我说从这个角度来讲，今天的基督教还是胆怯了一些，那时候真勇敢。那些人可不是像现在咱还是讲点文明，是不是啊？还有国际人权公约啊，你可不能随便动我。那些人动不动一伸手就斧头就抡下来把你砍死了。然后宣教士不怕进去跟法兰克人去讲福音。然后到496年的时候，法兰克的一个国王叫克洛维，这个人信了耶稣，然后整个这个民族 归主了，成了一个基督教的一个国家。然后那后来发生什么事情呢？就是在公元732年的时候，那个时候你知道一个势力就是伊斯兰教势力回教不断打，那个时候几乎有100年的时间回教是打遍天下无敌手，谁也打不过他们。然后又攻到欧洲来了，攻到欧洲来，这个时候法兰克人起来了。这个时候就是有一个法兰克的国王叫查理，后来给他大家给他起了个名字叫铁锤查理，带着法兰克人呼吁旁边的那些人说，我们必须顶住他们，如果顶不住整个欧洲都完蛋了。然后就在一个地方叫都尔，就是现在这个法国，就是法国中部的一个城市，在都尔平原两军摆开阵势，这边是伊斯兰教的那些人骑着骑兵啊，拿着圆月弯刀，这边是法国的那些步兵站在那里，然后排成方阵抵挡他们，猛打猛打，那边的这个伊斯兰教的那个骑兵猛冲猛冲，一直冲一直冲，他们就始终站在那里顶住这种攻击。然后后来怎么样？后来这些伊斯兰教军队打了2天，他们撤走了，然后欧洲没有沦陷。那个把那个音箱关一下。然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要看到这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一定要去晓得，我们一定要需要去知道的，就是你会看到这就是被福音改造的人，然后这些人成为福音的勇士，阿们吧。所以我们怕什么？所以有些人讲，哎呀，今天的欧洲啊都被伊斯兰教势力给侵入的太厉害了。说实话，我说他们的一些做法我不太满意，不太认同，这当然这是讲另外，但是我对这个事情我也不担心。我说这些伊斯兰教的这些回教徒进了欧洲，到时候有一些有福音勇士，哎，你还能有吗？能不能有啊？我在那边，我们可以追念往日，难道以后不会有吗？欧洲那些福音勇士起来以后，他们来欧洲正好传福音呢、啊，是不是？原来他们在伊斯兰教国家，你可不敢传福音，你一传福音砍他的头啊，一传福音砍你的头啊，那你到欧洲了，我可不可以传呢？当然可以了。也许有一天阿拉伯民族成为福音的勇士民族，像法兰克人一样，有没有可能啊？哎呀，不可能了，再也不可能，真的不可能了吗？不要失败主义，他们吧，你去相信，你要知道这一点。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一定晓得，一定去知道这些，这是我讲的第四点。那第五点我想讲的是什么呢？就是你要去看到福音带来的勇敢给我们带来一种开放的心态。你们不要丢弃勇敢的心，勇敢的心，其实胆怯的心它就会抱住死正统，勇敢的心是不怕挑战的，阿们吧，弟兄姊妹。越胆怯的人越会抱住死正统，所以我才说，我说中国人现在普遍是胆怯的，你没注意啊？我们的传统啊，我们中国的一说这个是国学，那个是传统，然后大家就抱住。其实到底什么是国学？我在想，什么是国学啊？孔子那个是不是就算是国学？孔子和孟子观点是不是完全一样？你们有没有学过？孔子、孟子、荀子他们观点是不是完全一样？不一样的，你知道吧？所以我们很多时候越胆怯的人越会所谓的抱住传统，但是越勇敢的人我越开放。我怕什么呢？我可以面对一切的挑战，阿们吧，弟兄姊妹，我不怕挑战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再去思考，我说其实你要我们稍微扯远一点，中国的整个的民风的衰落其实从宋朝就开始了。从那个时候开始，唐朝的时候，你知道唐朝那个时候中国人很自信，什么文化都可以进来，是吧？佛教也可以进来，基督教的景教也可以进来，然后其他异域的这些文化都可以进来，他又有一个海纳百川的心态，他敢去面对，他敢于修正，敢于调整。但是从宋朝开始，就是开始所谓的宋明理学，就开始所谓的挖内心了，就开始所谓的尊正统了，所谓的尊古之风就日盛。这种尊古之风日盛其实就是一种萎缩的表现，基督教的精神不是让你这样子的。古人一定好吗？我再问你们，古代有流氓没啊？有没有老流氓啊？是不是有没有老流氓啊？哎，古代没老流氓好不好？真的，古代没老流氓啊。中国古代没老流氓怎么变成今天这个样子？古的一定好吗？你们家房顶那些枯枝败叶好，还是你们家新种的那些花好啊？是不是？所以其实你去看这些你就明白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 你去想，我们特别是说，我看了一些历史书里面讲说，特别是成吉思汗，特别是蒙古人对中国的这种入侵，他带来一个恶果是什么？就是我们讲说元朝是不是啊？其实他带来一个恶果，就特别从那时候以后，中国人其实真正自信消失了。就中国人已经变成极具内敛，非常内敛，就是他非常的不敢面对挑战，所以有挑战来的时候，他还要自欺欺人，他还要说我们祖宗厉害着呢。你到今天，你没发现中国人还是这样子的？因为我们今天是那个母亲节，对不对？我之前还有亲戚朋友讲说，其实我们中国人那个讲母亲节，我们是从孟子讲的。为什么从孟子讲？大家知道中国古代有一个故事叫孟母三迁嘛，是不是？哎呀，你说刻意不刻意啊？别扭不别扭啊？那人家南丁格尔节呢，咱要不要搞个啥呀？是不是有圣诞节呢？你搞个孔诞节吧。这其实都是没有信心的一个表现，阿们吧。你有信心你就开放，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越勇敢的人他就勇于面对挑战。就像我们来讲，狮子面对任何的挑战对手都是直面过去的，我面对挑战，然后我怎么样子，我积极回应，然后我再做什么，我反思融合。面对挑战，积极回应，反思融合，就是我去思考。基督教其实应该就是这样子的。比如说，因为我们刚才讲，我们对圣经的理解可能是不足的，可能是片面的，甚至可能是错误的，阿们吧。你面对普遍恩典的挑战，你去思考你的理解到底对不对，是吧？哎，我的理解不对，我怎么办？调整，是不是改圣经啊？
不是，
我不需要改圣经，我要好好再查圣经，会发现原来我对圣经理解错。就像我们刚才讲，那最后一节经文明明是给我们确据说，我们不是退后入沉沦的人，你干嘛把它讲成说你退后就沉沦？是不是？你这些去思考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不是那样子。这些就不一样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就进入良性循环。你这种就是良性循环，面对挑战积极响应融合思考，然后再进步再成长。然后那边是恶性循环，就是他不敢面对挑战。他为什么不面对挑战？自高自大，我什么都有了，我不需要。你知道原来英国人要跟中国人做生意的时候，清朝时候要做生意的时候，然后就我们这边给他的回应是什么？我们这边回应是，我们中华泱泱大国什么都有，我不需要你那些东西，你们需要啥我赏给你。其实人家那个时候已经各方面全部都超过我们了，我赏给你。然后正经对我们很有益处的东西一件都没进口进来，然后对我们没有益处的东西给进口进来了，啥东西啊？鸦片。太可怜了，是不是？这就是一种消极的一种态度。不是的，这就是一种胆怯的一种态度。你要勇敢，你就积极面对，你不要担心这些，勇敢面对挑战。然后这个时候你不断的修正，不断的成长，这就形成正面的积极的循环，马太效应就出来。有的怎么样子啊？还要加给他，阿们吧。5000两还要再给你5000两，再给你1000两。你越勇敢，你勇敢越多，你越积极面对挑战，你的成长越大，差距就大了。所以我才不相信所谓的后发优势，没后发优势这回事，只有马太效应，没有后发优势。你就勇敢往前走，阿们吧，弟兄姊妹。最后我再讲一点点，就是我们说福音对我们的塑造，它会塑造一个勇敢的心灵，真正的贵族精神，真正的贵族精神。我们经常你会听到有些人讲说，我们中国人缺乏贵族精神，所以我们有些地方没听说，这跟我没关系，我们家贵不起来。然后我现在租房子住咋贵呀？贵族精神是不是指的有钱呢？我再问你，不是。真正的贵族精神它指的是什么？指的是荣耀感、仁爱的心、勇气、自律。真正的贵族是离不开勇敢的，真的离不开勇敢。所以你再去思考的时候，这个时候勇敢和胆怯它完全两回事。我还举两个例子让大家知道。一个例子就是，这个是发生在欧洲的一个事情，就是公元1135年，这个是英国的事情。英国那个时候他有一个国王叫亨利一世去世了，这时候他的外甥史蒂芬和他的外孙亨利二世都认为自己有资格继承这个英国王位。但是呢，他这个外甥史蒂芬呢，因为正好在英国，所以他马上就我继位了。这个他的外孙亨利二世就不干了，亨利二世不行，我要去打。但是怎么办呢？他就这个花钱请了一个雇佣军，然后来打的时候，结果打进来以后没钱了，没粮食了。你知道他做什么事情吗？他给他这个应该就算他舅舅嘛，是不是？然后就给他写了一封信，说我现在没钱了， 你给我点钱，我把我的雇佣军遣散了吧。然后这个居然这个史蒂芬就居然给了他一大笔钱，让他把这些雇佣军都遣散。但亨利二世呢，亨利二世就走了，回去了，又回到欧洲大陆。回到欧洲大陆又过了几年，羽翼丰满，人也成熟了，又组织一支军队过来跟他再打，再争王位。这次他把这个史蒂芬给打败了，打败了以后，你知道他怎么做吗？他没有把史蒂芬从王位上赶走，然后大家签了一个协议，说你继续做英国国王，等你死了以后呢，我做太子，你死了以后我做国王。中国历史上出现过这样的事情没有？没有。你知道这两个人到底是胆怯还是勇敢？中国历史上面只要朝代更迭，甚至老爸死了，儿子继位以后干嘛？一般把他兄弟全杀光吧。为什么杀光他的兄弟？都是骨肉之亲呢、啊、是因为勇敢还是因为胆怯？胆怯，你怕这些人刚当来将来夺我的位置啊，你知道差多远。我再讲第二个例子，就大家都很熟悉那个电影，那个铁达尼号，大家知道吧？是不是铁达尼号快沉船的时候，其实本来快沉船的时候，那个舰长他是可以上救生艇，他不上，我跟这个船一起沉下去，这个就是贵族精神，他这个我负责任。然后那个时候还有什么那些乐手，那拉小提琴的，他们在那里拉小提琴安抚大家的情绪。本来一个小提琴手拉一拉，然后他准备收拾走了，后来一看大家都很惊慌，然后他又回去，他就拉他的小提琴，他一拉他的小提琴，其他的那些乐手本来也是收拾乐器准备走，然后大家又都回来了，回来一起在那儿拉，然后拉的应该是个基督教的圣诗，我忘记了，然后来安慰当时那些人。最后结束的时候，然后船应该越来越斜了，也拉不成了，然后他说一句话，他说什么，他这些乐手互相握手，然后互道珍重，然后首席乐手说，今天晚上能和大家一起合作是我终身的荣幸。这是贵族精神吧？在乎不在乎这些乐手都很有钱啊？不在乎。勇气呢？就是勇气，阿们吧。所以你要知道，耶稣基督的福音要塑造你，就是让你做这样的贵族。我们之前跟大家讲希伯来书，说我们尊贵的身份超过什么呀？超过天使的，阿们吧。使徒保罗跟提摩太劝勉的时候说，在大户人家有什么呀？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人若自洁就能做什么呀？贵重的器皿。这就讲的是贵族精神，而贵族精神一定离不开勇敢。所以福音要塑造你做勇敢的人。我们这些人，你真正明白福音，你不要在宗教里面钻，在宗教里面钻的基督徒和佛教徒是没区别的，就是我们说的其实是在基督教里面的尼姑和尚。但是我不是，我要的是福音，我在福音里面，这个时候我就是中国贵族精神的继承者，我就是中国贵族精神的开创者，就是这样子的，阿们吧。所以你要真的知道这些的时候，你要问你自己，你说我愿意勇敢面对自己的软弱吗？我希望自己能够勇敢面对自己的失败吗？我希望我能够教育我的孩子他也有这些勇敢的精神吗？那你去福音里面去找，耶稣基督的福音一定会能够使你勇敢。当你灰心了，当你软弱了，当你跌倒了，那么你要问你自己，我愿不愿意勇敢站起来？如果你愿意，耶稣基督福音能做成这件事情。因为就像保罗跟提摩太讲的说，神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心，而是什么？而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所以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你们存这样的心必得大赏赐，阿们吧。所以主一定会在这方面赐给我们，福音有无限丰盛的恩典，让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福音的真理又让我们认清真相，让我们真的知道说上帝一直扶持我们，一直保守我们，所以我们可以做一个勇敢的人。所以求主在这方面去带领我们。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那下次我们跟大家去分享，我们要分享的主题是勇气何处来，就是我们的勇敢到底从哪里来。我们这一段还没讲完呢，我们希望说特别勇敢是我们所需要的，所以不是一次就讲完，求主带领，感谢主。那我们一起做一个结束的祷告。主，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拣选了世上软弱的人，要叫那些强壮的羞愧，就是你使我们这些软弱，我们个个都超过彼得，但是你怎样使彼得勇敢，你也必使我们勇敢。你怎样使大卫从一个小小的少年成为以色列的勇士， 而且他手下有300耶和华的勇士，我们也是如此。求主你塑造你的百姓，让我们有勇敢的心，让我们做耶和华的勇士，凡事勇敢刚强，又有爱心在我们当中。求主你加恩赐福我们，带领我们，让我们真的是做尊贵的器皿，让我们真的是有一个开放积极的心态，让我们真的是勇于面对各样的挑战，让我们真的是知道说主你必保守我们直到那日，让我们真的是知道说勇敢的人还要得更大的赏赐，你必坚固我们勇敢的心。求主加恩赐福你的百姓，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